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今天是10月18日。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三每半年向国会提交的宏观经济和外交政策报告中没有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但是指出人民币最近的贬值可能会加剧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问题，并且把中国和其他五个国家列入观察名单。财政部发表的新闻稿指出，虽然中国的货币汇率做法继续缺乏透明度，但是财政部估计人民银行今年的直接干预是有限的，不过人民币最近的贬值可能会加剧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问题。财政部非常重视的是中国必须履行自己的承诺，不进行竞争性的贬值，也不把货币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正在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会谈。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发言人伊斯特·伯恩星期四从会谈现场发出的推文说，马蒂斯与魏凤和的会谈正在进行当中，并提供了两位国防部长握手的照片。美中两国国防部长这次会晤备受关注，最近几个月来的一连串事件导致美中两军关系紧张，两国取消了马蒂斯原定10月初访问中国的计划。马蒂斯最近表示，美中两军关系不会一直僵持下去，因为双方都希望将交流与互动持续下去。五角大楼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在新加坡对媒体说，马蒂斯与魏凤和的会晤表明，中国跟美国一样，都希望两军关系正常和稳定。一名18岁的学生在克里米亚一所理工学院枪杀了19人，打伤了50多人。警方说，枪手是黑海城市克赤理工学院的4年级学生罗斯里亚科夫。罗斯里亚科夫看来在现场自杀身亡。调查人员和学院负责人说，发生爆炸后，枪手在克赤理工学院的建筑内见人就杀。美中两国贸易战毫无缓解迹象，在此之际，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今年第四季度的大豆进口将减少25%，将是十几年来最大的跌幅。中国每年进口大量的大豆作为猪饲料，去年第四季度购买了大约2400万吨大豆。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今年同期的大豆进口量将减少到1800万到2000吨。中国7月向美国加征25%的关税，作为对美国向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报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去年有3750多亿美元的逆差。特朗普总统要求美国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停止威胁美国公司出让知识产权。中国买家显著转向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购买大豆，尽管加上25%的关税，美国大豆到岸成本与巴西大豆相差无几。不过分析人士说，中国卖家担心中国当局或许会进一步提高对大豆的征税，因此不愿意承担风险。美国及其一些亚洲的盟国的政策分析人士对白宫宣布提名退役空军准将史蒂威担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普遍表示欢迎，并预计这项提名会轻松地获得参议院的核准。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The Disagreement,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giving an opin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意见分歧第一部分，重点学习发表意见的用语。
In this program, we will follow the story of an important business trip. We'll see how successful use of English can lead to success in busines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这一课我们继续随着一次重要的商务旅行，让大家体会掌握熟练英语如何帮助你在商业和国际贸易中大显身手。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今天要采访先锋技术公司的副总裁 Shirley Graham 女士。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s. Shirley Graham, Vice Presid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She is in her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again,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discussion you had with your colleague, Mr. Mike Epstein.The conversation took place on Wednesday, June 12th of last year. You met with Mr. Epstein in the afternoon after your first meeting with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h, yes, I remember it well. I wanted to buy robot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an American company. Mike believed that we should buy our robots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that conversation.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s. Shirley Graham, Vice Presid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She is in her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again,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discussion you had with your colleague, Mr. Mike Epstein. The conversation took place on Wednesday, June 12th of last year.You met with Mr. Epstein in the afternoon after your first meeting with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h, yes, I remember it well. I wanted to buy robot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an American company. Mike believed that we should buy our robots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Ms. Graham is talking about the robots manufactured by Mr. Blake's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下面就是 Graham 女士在和 Epstein 先生对话时陈述她自己的立场。她表示怀疑国际机器人公司能否按期交货。我们先熟悉对话里要用到的词句。
Reliability.
可靠性
Reliability
这个词的拼法是 R-E-L-I-A-B-I-L-I-T-Y
Can they be relied on to do this by October 1st?
能指望他们在10月1号之前交货吗？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Yes, in China.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 is extremely good, but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ir reliability. Can they be relied on to do this by October 1st? You know,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 I feel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everything installed and working by October 1st.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
我认为我们应该和这个公司做这笔生意。 当然 ，Graham 女士指的不是国际机器人公司，而是和他们曾经合作过的一家美国公司。我们再听听 Graham 女士如何说明她的立场。
Yes, in China.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 is extremely good, but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ir reliability. Can they be relied on to do this by October 1st? You know,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 I feel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everything installed and working by October 1st.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一些词句代换。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ir reliability.
I don't know how reliable they are.
Can they be relied on to do this?
Can we count on them to do this?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We've done business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feel sure they can do it.
I am certain that they can do it. Interview.
下面请继续听我们同 Graham 女士的访谈。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that discussion.You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Not exactly. I felt that the robots themselves were reliable. But I wasn't sure if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be relied on to meet our October 1st deadlin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ad no experience in the U.S. More importantly, they didn't have an organization based in the U.S. No staff, no facilities.
So you were more comfortable working with United Industries?
Yes, we had done business with them before, and we knew that they could be relied on to meet our deadline. I didn't want to gamble our company's future on something I wasn't sure about.
I underst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Looks like Graham 女士对国际机器人公司的产品本身没有疑问。但是他觉得这家公司在美国没有基地、没有设施、没有人员，让他感到不放心。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愿意冒风险的人。
I didn't want to gamble our company's future on something I wasn't sure about.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不想用公司的未来冒险。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that discussion. You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Not exactly. I felt that the robots themselves were reliable. But I wasn't sure if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be relied on to meet our October 1st deadlin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ad no experience in the U.S. More importantly, they didn't have an organization based in the U.S. No staff, no facilities.
So you were more comfortable working with United Industries?
Yes, we had done business with them before, and we knew that they could be relied on to meet our deadline. I didn't want to gamble our company's future on something I wasn't sure about.
I underst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遍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Which company does Ms. Graham think they should do business with?
You know,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I feel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everything installed and working by October 1st.
Which company does Ms. Graham think they should do business with? She thinks they should do business with United Industrie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 Gary 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美国公司认为和外国公司合作有困难呢？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currency
货币。
A currency. An exchange rate
汇率。
An exchange rat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trictly regulates companies that work with foreign companies.
美国政府对和外国做生意的公司实行严格管制，也就是说，美国在这方面有严格的法令。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prefer to work only with other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say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work with foreign companies. Why is that?
Well, one reason is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currencies.
Why is that a problem?
Well, if the exchange rates change, you can lose a lot of money.
I see.
Some companies also worry that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will be a problem.
That can be difficult.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trictly regulates companies that work with foreign companies.
Why do they do that?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the foreign companies may learn too much about important American technology.
Oh, I see.
And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worry about public reaction.
I don't understand.
If American companies buy foreign products, American workers may lose their jobs.
That makes sense. Thank you, Gary.
Gary 认为，一些美国公司不愿意和外国公司做生意，一是因为汇率，第二是语言文化障碍，第三是政府严格管制。美国政府对这些公司实行管制的原因是担心他们向外国公司泄露太多美国的重要科技情报。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the foreign companies may learn too much about important American technology.
另外，他们也担心公众的反应。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Some American companies prefer to work only with other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say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work with foreign companies. Why is that?
Well, one reason is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currencies.
Why is that a problem?
Well, if the exchange rates change, you can lose a lot of money.
I see.
Some companies also worry that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will be a problem.
That can be difficult.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trictly regulates companies that work with foreign companies.
Why do they do that?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the foreign companies may learn too much about important American technology.
Oh, I see.
And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worry about public reaction.
I don't understand.
If American companies buy foreign products, American workers may lose their jobs.
That makes sense.Thank you, Gary.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听下面的句子，然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问题。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ometimes worries that foreign companies will learn too much about American technology.True. That's wh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regulates companies that do business with foreign companies. American companies don't worry about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False.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think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work with people from another country.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学习怎样表示自己的意见。王牌公司的营业部主任 Tim Weaver 和他的上司 Nancy Morris 讨论进口中国玩具的问题。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我觉得这样做实在太麻烦了，不值得。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我看这是对我们有利的一步好棋，或者说这是我们采取的一个正确行动。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
很遗憾你这么想。请听这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im Weaver, the head of operations at Ace Incorporated, is talking to his boss, Nancy Morris. They are considering importing toys from China.
But Nancy, if we import Chinese toys, we'll have to redo all the packaging. That's a major expense.
Yes, but...
And we'll have to translate all the instructions.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It's true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extra costs, but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The Chinese toys will cost us much less than American toys. 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costs. Besides, all the big American toy companies are selling toys that were made in China.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do this.
Tim Weaver 反对进口中国玩具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im Weaver, the head of operations at Ace Incorporated, is talking to his boss, Nancy Morris. They are considering importing toys from China.
But Nancy, if we import Chinese toys, we'll have to redo all the packaging.That's a major expense.
Yes, but...
And we'll have to translate all the instructions.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It's true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extra costs, but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The Chinese toys will cost us much less than American toys. 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costs.Besides, all the big American toy companies are selling toys that were made in China.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do this.
If we import Chinese toys, we'll have to redo all the packaging.
如果我们从中国进口玩具，我们必须要进行重新包装。这是 Tim Weaver 反对进口中国玩具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必须翻译玩具的说明书。但是 Nancy Morris 认为，由于中国玩具成本低，从长远来看是会给公司节省费用的。他说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Giving an opinion.
学习表示意见的各种用语。
Listen to these key sentences.
请大家注意听这方面的几个很有用的句子。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But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do this.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在商务对话里，一个人既要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又要用客气的语言来表示，因此常用 I feel, I think, in my opinion 等用语。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give an opin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im disagrees with his boss, Nancy. In his opinion, the company should not import Chinese toys. One way to express a negative opinion is to say, I don't think, or I just don't think.
But Nancy, If we import Chinese toys, we'll have to redo all the packaging. That's a major expense.
Yes, but...
And we'll have to translate all the instructions.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Nancy disagrees, and she offers her opin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in my opinion.
It's true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extra costs, but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im's opinion has not changed. But since Nancy is Tim's boss, she makes the final decision. Notice the use of the expressions, I feel and I think, to present an opinion.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do this.
In busines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esent your opinions clearly and politel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在商业活动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和别人意见不同的情况，有时候甚至和自己的上司产生不同意见。我们要学会明确、礼貌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 ，Tim 对他的上司 Nancy 说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Nancy 有不同看法
，But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Tim 最后还是没有被说服。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他在这里用了 I still feel, 我还是觉得，来说明他的立场没有改变。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give an opin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im disagrees with his boss, Nancy. In his opinion, the company should not import Chinese toys. One way to express a negative opinion is to say, I don't think, or I just don't think.
But Nancy, if we import Chinese toys, we'll have to redo all the packaging. That's a major expense.
Yes, but...
And we'll have to translate all the instructions.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Nancy disagrees, and she offers her opin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in my opinion.
It's true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extra costs, but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im's opinion has not changed. But since Nancy is Tim's boss, she makes the final decision. Notice the use of the expressions, I feel and I think, to present an opinion.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do this.
In busines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esent your opinions clearly and politel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发表意见的用语。例如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But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在每半年向国会提交的宏观经济和外汇政策报告中，没有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但是指出人民币最新的贬值可能会加剧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问题，并且把中国和其他五个国家列入观察名单。财政部发布的新闻稿指出，虽然中国的汇率做法继续缺乏透明度，但是财政部估计人民银行今年的直接干预是有限的。不过人民币最近的贬值可能会加剧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问题。财政部非常重视的是，中国必须履行自己的承诺，不进行竞争性的贬值，也不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正在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会谈。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发言人伊斯特伯恩星期四10月18日下午从会谈现场发出推文说，马蒂斯与魏凤和的会谈正在进行当中，并且提供了两位国防部长握手的照片。美中两国国防部长此次会晤备受关注，最近几个月来的一连串的事件导致美中两军关系紧张，两国取消了马蒂斯原定于十月初访华的计划。马蒂斯多次表示，美中两军关系不会一直僵持下去，因为双方都希望将交流与互动继续下去。一名18岁的学生在克里米亚一所理工学院枪杀了19人，打伤了50多人。警方说，枪手是黑海城市克赤理工学院的四年级学生罗斯里亚科夫。罗斯里亚科夫看来在现场自杀身亡。调查人员和学院负责人说，发生爆炸后，枪手在克赤理工学院的建筑内见人就杀。克里米亚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引发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总统发言人说，普京总统下令进行彻底的调查，并向遇难者亲属表示慰问。美中两国贸易战毫无缓解迹象，在此之际，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今年第四季度的大豆进口将减少 25%， 这将是几十年来的最大跌幅。中国每年进口大量的大豆作为猪饲料，第四季度购买了大约2400万吨大豆。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今年同期的大豆进口量将减少到1800万到2000万吨。中国七月向美国大豆加征 25% 的关税，作为对美国向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报复。美国对中国贸易去年有3750多亿美元的逆差。特朗普总统要求中国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停止胁迫美国公司出让知识产权。中国买家显著向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购买大豆，尽管加上 25% 的关税，美国大豆到岸成本与巴西大豆相差无几。不过分析人士说，中国买家担心中国当局或许会进一步提高对大豆的征税，因此不愿意承担风险。美国已经开始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则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及其一些亚太盟国的政策分析人士对白宫宣布提名退役空军准将史蒂威担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普遍表示欢迎，并预计这项提名会轻松获得参议院的核准。研究中国政治和安全问题的知名学者、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纪北茨在推特上说，白宫终于宣布了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人选，史蒂威是处理亚洲问题的老手，又懂韩语又说中文，做过驻华武官，掌管过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中国战略小组，这个选择很棒。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政府日前宣布取消民主派活动人士刘晓丽立法会补选的资格，称任何鼓吹港独或推动民主自决的人参加竞选呢，都不符合基本法。此前不久，港府借用中国政府惯用拒绝续批签证的手法呢，首次驱逐外国记者。今年7月，倡导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被列为非法组织，这也是港府首次取缔民事件，连同两年前铜锣湾书店事件构成了一个转折点，显示一个曾经自由开放的香港开始衰亡，期待香港影响内地走向民主自由的希望逐渐破灭。与此相反呢，在北京强力干预下，香港正在加速内地化的进程。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吕炳权。吕先生你好。
你好。
在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超讯国际传媒集团总编辑季硕明。季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刘晓丽事件呢，在香港是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说港府封杀刘晓丽是过于严厉，不符合香港的自由民主传统。我首先来请教季硕明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件事啊？
那个这件事情的这个发生呢，其实也是北京或者说香港对立法会选举这个有些规章有些规则重新制定拟定的一个结果。那么他加了一个这个反港独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呢我都不反对，就是香港的独立是不符合基本法，不符合一国两制这么一个制定的一个那个对香港发展有利的一个制度，就回归中国以后的这个发展有利的这个制度。问题是怎么来确定这个港独的这个标准。那么因为为什么呢，刘晓丽是原来已经是那个被选上立法会议员，那么因为在宣誓过程当中认为他不符合人大这个设法以后的相关规定，所以被取消了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那么所以当初被取消资格呢，是在宣誓过程当中的对后来这个人大释法以后的一些违规、违章或者说违法。那么是不是这些违规违法是不是就是属于港独的表现？那个这一次 DQ 他没有说是因为宣誓的问题他不能再参选，而是认为他有港独的这些言论或者说行为等等。但是据我所得到的看到的信息，刘晓丽是他不承认他是支持港独的，他是反对这个港独的。所以这个标准到底谁来最后确定你这个言行已经是超出了这个反对港独的这个标准。那么现在这个是一种行政的一种一个取缔了他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这么一个一种措施。那么这一个呢，我就觉得这种标准有点人为，就是到时候就是我们在立法会选举或者说香港走向民主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一个负责政府行政人员他可以界定你有没有违法，他可以界定你是不是一个港独的这样一个人士。那么所以这个呢我就觉得就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所以在对这个刘晓丽这个DQ 的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这个里边 有些人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那么所以它可以说它是一个个案，但是这个个案可以成为一个标准，未来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候选人只要那个政务主任认为你是有港独言行，他就可以设立这个门槛，不让你进这个选举的候选人的这个序列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对香港的民主发展，我觉得或者说这个民主发展是打了折扣的。那主持人，
好的，那么来请教吕炳权先生，您对刘小丽引发这个争议有什么见解呢？
首先就是很多香港人觉得就是这个做法呢是剥夺了这个刘小丽这个政治权利，剥夺的情况呢是把他那个政治权利剥夺终身的做法。为什么这么样讲呢？因为就是刘小丽的本身他那个政治立场呢，大家在香港也认识非常清楚，正如吉老师所讲的哈，他是反对港独的，但是呢他是支持这个自决。所谓自决是什么呢？就是说香港人可以决定这个未来香港那个前途怎么办，透过搞那个公投，大家可以讨论是不是去修订基本法呢，是不是在那个公投里面有各种的选项。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宽的一种政治的那个取态，跟港独呢其实呢是两码子的事。这一次呢的特区政府比较大的问题呢，就是把这个所谓自觉啊的做法呢等同于港独，就是呢让那个港独的刀把自觉的人呢也杀掉了。而刘小丽呢他之前2016年呢去选举的时候，他也是用相同的立场去参选没问题，但是这一次呢经过这个人大司法，人大司法里面呢就觉得你呢这种不去那效忠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特别行政区，还有觉得他就是违反那个基本法，就是香港是那个中国的一部分，因为自觉里面呢有可能包含这个港独的含义呢，我觉得这个说法呢非常大，还有呢就是莫须有的，泛指一切的事情都可以用港独的刀呢把他去杀掉。另外第二个呢，就是你用什么方法去确定他是有违这个所谓参选的要求呢？他不是经过这个法官，不是经过一个严密的委员会，只是经过一个相对低级的选举主任，而这个选举主任呢只是一个非常一般的行政级别的人，他哪里有这么好的那个法律训练，证据的这个排查，还有综合的那个思考，去决定一个人这个政治权利是怎么样呢？还有这整个的判决呢，决定呢，这个刘小丽本人是没有一个申辩的机会的，这个跟普通法，跟一个就是可以说自由，讲求那个法治文明的社会呢非常不配的。因为你凡事总有一个自己让人去辩解，但是呢这次呢没有去问你，没有呢给你这个机会，反而呢就说我说你不能选就不能选，就立即去 DQ。 所以这件事情呢就看到这个在那个习近平这几年对香港的这个方针政策呢的来得非常硬，透过那个人大司法呢就什么东西都信了，边上把香港那个基本法27条保障大家有这个言论集会结写的那个自由呢，等于你是那个所谓本土的那个思考呢都已经呢不在这个结写参选的自由之内了，这个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也认为是一个就是政治的那个打压，还有那个政治呢这个紧缩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好的，那么现在刚才呢我们讨论的是刘小丽的问题，引发更大争议的呢应该是香港政府拒绝续发外国记者会副主席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的这个签证问题。 这是港府首次驱逐外国记者。有人说，这明显是香港当局借用北京中央政府的这个做法。那么，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啊，其实最后的背后的这个原因都是一样，就是说那个一个是直接刘小丽你就是这个港独人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的那个记者，那么就是认为他是支持了这个港独，就是说其实我也是一个新闻人士，就很多时候你接触了一些支持独立的这些人士，或者说你为他们就是组织了一场研讨会，或者说你去采访了他们，但是并不等于这个你这个新闻从业人员他也是支持港独的，并不是这个必须要分清楚。其实我们讲专业的讲新闻记者他是不应该是不能有立场的，但是并不代表他不能去采访一些有立场的这个人，或者说组这些研讨会，对吧？那个当然如果他做得好，他可以请这个宣扬港独的人来讲，也可以请一个另外一个反对港独的人也来演讲，那么这个当然就比较平衡。但很多时候做新闻的时候，他可能在做这个新闻的时候，他先做一场那个有港独倾向的人来做一个演讲，然后以后有可能再做一场反对港独的这个演讲。这个其实并不代表这个新闻记者的他本身这个立场，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分开来。那么如果说这个都不能分开来，如果今天我们新闻从业人员去采访马凯，是不是也触犯了香港的触犯了有关的规定，或者说也查到了这个反对港独的这么一个红线呢，对吧？这个变成标准就不清晰了。那么当然这个政府一直不说是什么原因不给他签证，但是这个不说本身也就说明了问题。那如果说理直气壮的你就说原因，那你说这个是因为按照国际惯例那个所以政府可以不回答，对吧？那么香港政府是不是，如果说你讲国际惯例的话，那你是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按照国际惯例来办呢？对吧？你这个香港走民主化的这个路，你是不是也按照国际惯例来做呢？香港那个一国两制实行资本主义这个制度，对吧？那个邓小平说，香港保持香港人民的这个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50年不变，是不是也按照国际惯例、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个方式去行事呢？也显然，不是。那么你又变成你对不同的事件就采用了不同的国际惯例，或者说不同的这种目标。那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对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可能是不公平的，你不给他任何理由，对吧？那个你比如说我们去美国这个签证，他会告诉你你有移民倾向，虽然也是笼统和原则的，但是他不签给你的这个签证的这个原则，他是告诉你他觉得你有移民倾向。那你香港政府也可以告诉他，我觉得你支持了这个港独，这个在香港不允许。那么这个也让记者以后在你这边该遵守什么样的法规和法律，他心里可以心知肚明嘛，对吧？就是或者说也给他一个可以申诉的这个机会嘛。当然现在《金融时报》也在做申诉，那不过我自己觉得这个申诉可能没用，对吧？因为这个原则可能是北京定了，那个香港政府在执行，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吕先生啊，国际上有人把这个马凯事件呢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认为曾经一个自由开放的香港已经不复存在了。那吕先生，您有什么话要说？
其实这个香港的新闻自由呢，从回归以来啊，现在已经跌得非常厉害。很多大的媒体呢，也给一些内地的资金，或是呢党媒的人呢， 来控制，有不少港人的那个记者呢，或是评论人呢，他们的文章啊，他们的专栏啊，或是他的岗位啊，也给撤了，但是这个一直这个好像温水或是热水汤青蛙的情况呢，来到这个马凯的事件呢，显示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讯号，就是如果你碰到这个所谓红线的话，这个香港当局还有北京方面呢，他是不会手软的，不会呢用这个所谓文明的做法呢去对待你的。从这个马凯的那个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在他准备搞这个香港民主党那个陈浩天的这个演讲的午餐会的时候呢，哈。那个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呢，已经多次要求他们不要搞了。然后呢，特区政府呢也史无前例的哈，配合一起去施压。然后呢，用各种的方法说，去搞的话呢，你这个物业可能要收回，或是未来啊，你的那个物业的续期呢也会受到影响。到最后呢，他们是搞了。然后呢，这个马凯。这么资深的那个一个金融时报的记者，也是当时这个处理的这个他是那个那个副主席嘛，这个外记者会，然后呢就非常明显的就给这个政治包袱，大家也明白是发生什么一回事，好像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啊，以前呢对这个美国纽约时报他们的那些记者啊，因为在大陆报道那个中国领导人财产的那个新闻之后呢，他们批不了签证，习近平就用了一个比喻说，说这件事，就说好像一辆车开到中途呢抛锚呢哈，我们也得下车去检查，看看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解铃还需系铃人。大家呢自己啊就会去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次在香港啊，大家这个情况也是不言而喻的。在那个特区政府透过放风的人呢所指明的就是这个陈浩天的那个事情。如果说我们邀请不同政见的人，而我们不是去支持他或是否定他，总之我们搞一个活动可以呢去质疑他，去可以去探讨他背后的事情是什么理据，就是真理越辩越明。这样的情况呢都会给这个政治打压，就是呢把你驱逐，还有你去就是你收拾你的东西啊，及你的包袱啊，我们广东话说这包袱的话，给你七天时间啊，那你那个七天时间就要走了，跟这个一般那个签证啊，旅客签证的惯例呢还要凶很多。这样的做法呢我们感到是一种侮辱，然后把这个对其他记者他们拿签证呢等同于大陆经常就是拿人家的那个签证去报复，每年去年检，你报一些他不喜欢的东西呢，他会当面呢有试过有外国记者去跟这个签证官外交官去讲，我什么时候得到签证，然后呢对方给他一个日期，但是这个日期呢不是签证什么能拿的日期，而是呢那个你报道他们黑材料报道他们的负面消息的几个日期，他就说你这几天呢把我那个中国写得不好，给你这个日期去威胁你，这个是大陆的做法，现在呢就来到香港，无论是外国记者或是香港记者，他们都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去报复画红线。这个红线不光是对政团的人，你去采访我们或是搞这个研讨会，或是呢邀请什么嘉宾来讲他的观点，你都冻结得救，大学呢可以把老师炒掉，可以呢媒体呢把你这个媒体的牌照会不会把你搞掉呢，用这个相同的方法来讲呢，我觉得这个绝对有机会的。
好的，
如果我们把刚才这个两个事件，就刘晓丽和马凯事件，以及三个月前取缔香港民主党的这样一个事件联系在一起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多多少少都与港独这个敏感的话题有关。我首先来请教季先生，有分析就认为呢，说如此严厉处理涉及言论结社自由的问题呢，似乎不符合香港的固有传统，明显是受到了北京中央政府的压力。季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那个马凯这个事件呢，其实就是跟那个外国记者驻京记者的这个遭遇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呢，虽然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应该，那个应该是西方记者有他们的一些相对的一些自由，但是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他们在中国的这个法治底下要接受中国的法律或者规则，你过多的批评了这个中国政府，那个中国政府是一贯他不高兴不接受的。那么但是这个事情现在比较相似的发生在香港，这个我们就觉得相对不理解，毕竟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这个制度，这个资本主义制度香港最大的这个核心价值，虽然它民主不充分，但是最大的核心价值是两条，一个是它的自由，还有一个是它的法治。这个自由和法治是互相这个就是一个一体两面，在互相制约中的。如果说这个没有自由，如果说我们可以想象香港没有自由，这个法治的存在可能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那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自由。那么这个自由呢，又是由法治，那香港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的，你不能这个违反这个法律制度。那么现在这两件事情的出现，这个还不完全是香港法治的这个体现，它限制了这两件事情，包括刘晓丽，包括这个马凯，是政府的一个行政行为。当然，他们可以通过香港的这个法律制度去申诉。去司法复核，那么问题像刘晓丽，如果说司法复核过了，那么可能这个选举机会就没有了，对吧？那个这是一个。第二个，也有可能我相信他是没有机会过，因为这个整个香港社会环境变了，就是我刚才讲的自由和法治的这个一体两面，自由发生变化以后，这个法治也会相应的这个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包括刚才有个网友说，就是香港的这个香港人他的这个归属感没有，其实要知道讲港独的，提倡港独的，其实香港很少很少部分，大部分香港人他是有归属的，大部分香港人是认同这个一个中国的，就是一国两制，没有一国这个两制也不存在，它同样是一体两面。那么所以这个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些事情是个案，但是我们看到一种那个不自由的一种趋势，那么那个港独其实也还是个案，大多数香港人是不需要港独，但没有港独这样的一个环境，香港人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反过来，你刚才讲到那个取缔民主党，这个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个把一个政党取缔，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这种管制的严厉，或者说这个相对的失去了这个结社的自由，或者说这个这样的自由的这种消失，这个呢我倒是另外一个看法。因为为什么呢，就我觉得民主党呢，它是公开那个开宗明义是要强调那个要那个另外独立，要那个把香港和国家能够要脱离出来，他自己成立国家，他是标榜自己是一个港独党。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吕炳权、季硕明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